为什么？
为什么啥？
啥事情啊
？Why？ 为啥？什么呀？
哎呀，怎么办呢？
怎么了？
任何信仰疑难，总有一个答案。
主啊，救救我！
来到主啊救救我呢，我们就回答听众的问题啊。刚刚开麦之前呢，就是万峰呢每天都在回答不同的问题。
你真是重要的人物
啊。哎呀，有点压力啊，就是回答问题就是我的工作，也是这个节目的特色啊。那4154呢就问一个问题，他说995我想问啊，这个问题厉害了，文慧老师的手机号。
哇，这个请求呢有一点问题。
还有文慧老师的书信联系方法，
他为什么不问万峰呢？
就是问我们995啊。那就是很简单，我们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写给文慧他就收到了哈。书信呢你就写到香港九龙大有街，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就可以发给文慧了。
这个都是听众需要知道的。
好，那今天呢我们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啊。3602他呢就问这个圣经里头服从 submit 或者 submission 这个服从的意义啊，有些时候呢在圣经里头来形容我们对神的顺服，也对儿女对父母的顺服，那在新约里头呢也形容这个教会对基督的顺服，妻子对丈夫的顺服，那我就不明白呢，难道这个儿女对父母的顺服要像人对人顺服那样吗？那不就是被父母完全掌控了吗？被老公完全掌控了吗？
嗯，这个听众问这个问题呢，表示他已经懂得顺服呢，这两
懂得反抗了。
我还没有说完。他懂得顺服有不同的层次，不同的人，相关的人。那么你已经懂顺服包括人对神的顺服，包括儿女对父母的顺服，也包括教会整体对基督的顺服，妻子对丈夫的顺服等等，那么你的问题在哪里呢？顺服就是本来就是这个意思嘛，
就是不同的层次啊，包括圣经里头爱也有不同的层次啊。
除非父母违背神的旨意，那么儿女可能在这个方面呢就要想想，哎，是不是要听从父母，要不然呢顺服这个用字是上帝订立了服从权柄的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如果信徒我们不懂呢，我们去哪里都有顺服的问题。
对，还有呢，顺服呢不代表是完全的听话。有些时候呢我跟老婆说，我说哎，你穿这条裙子好看，她说不好看，显胖，那他就不听我说，就穿了其他衣服，那这个叫他不顺服我吗？
其实呢万峰，我常常觉得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表达有相当非常好的意思。你是头在家庭里面，那么你的妻子啊，他是脖子啊，你晓得什么脖子？
我以为你说他是身体，所以裙子是他穿，
他
自己选，
要托着这个头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呀，做男的是头嘛，在家庭里面什么都微微他说了算数，其实如果没有脖子来托着他，他怎么动呢？
就头痛了，
有问题。对。所以呢这个3601啊，3602啊，你要这样的理解，要不然呢你就很痛苦，觉得哎呀我为什么要听父母啊，这个就是权柄的问题。
但是对于神来说，人跟神之间的顺服，我不敢说神是头我们是脖子，我是控制着神吗？
不，这个只是比方而已。在圣经里面基督是头，我们是他的身体上的肢 体，那么是配合在一起而已了。不要把这个比方呢哇乱推，那么你就觉得这个没关系了。
不过也是真的，基督作为我们的头呢他就是看到很多，领导很多，想到很多，但是他也是被我们的身体所限制，他为了我们的缘故牺牲自己，受限了，就进入这个世界，就钉十字架嘛。
这个是最好的神学。
主啊，救救我。
好，3602呢就继续问这个顺服的问题了。那我就想问了，基督是教会的头啊，那我想问，那对于还没有信主的丈夫，基督会不会也是啊？这他的头呢？不信主的人是不是基督的身体呢？
啊，
那如果不是，要怎么去顺服呢？
这个还没有信主的丈夫是不是头这个问题呢？我猜啊，我不敢确定，在神学家里面可能也有两方不同的意见辩论。那么确实的，从创造的概念来说呢，不管你信主与否啊，在神的创造的权柄底下呢，他真的命定，哎，在学校里面校长啊，就算他不信主，他是一校之长嘛，他有一定的权柄。
所以你说神命定的是那个规律，就是男女结婚的规律，所以男性是女性的头，是婚姻里头的规律还是信仰里头？
不，整个世界不管你信仰与否，
嗯，
在神创造的这个命定里面呢，任何范围都有权柄。比方一个国家那个政府，他的元首就是神设立的那个权柄的嘛。
我不敢说是神设立，是人选出来的嘛。
神人选出来也是按神的旨意嘛。你看旧约里面，以色列人不要耶和华做他们的主，要求撒母耳来选扫罗做王，也是神允许嘛。所以呢，你这个问题3602呢，你觉得哎？还没有信主的丈夫是不是头？姚谦就同意他还是头。但是如果你跟他交流交通里面，哎，觉得他
沟通不了，
沟通不了，那么
他也做不好头的角色，
对，那么你才要想怎么面对这个局面。
核心就是
你还是要尊重他是头。
我听了这么久，就是你不同意丈夫的做法，不同意他的看法，就觉得，但是呢，教会就教导是啊，他是头，我们要顺服丈夫。那第一个事情要看圣经呢，不要单单看那个丈夫是头那个字，好像很好看，要看看后面也说，丈夫也得爱妻子啊。这个是双方的关系，不是单单哦，他是头，我们就什么都顺服那个头。你看，如果我的头没有手，有什么用？对不对？
那除非你的不幸的丈夫乱来啊！我说乱来就是根本
破坏了那个婚姻的关系，
你们之间的关系。要不然呢，他作为家庭里面做头的作用还在的，我还是这样觉得。你如果尊重你的丈夫，他也爱你，虽然他还没有信主，为什么你们的沟通有问题呢？
所以问题肯定是他们的沟通当中有问题。还有你想想，我们的头有什么用？我们的头就是感官，用来聆听的，用来看的，用来嗅的，还有用来品尝的，这个感官的作用。第二就是思考的作用。第三呢，就是可能用来呼吸、进食这样吸入的作用。但是如果你的头部没有下面的肺部，怎么呼吸呢？没有下面的胃部、大肠，你怎么进食呢？所以你要知道头部代表一切。
那还是什么3602、啊、
对，
我这样的鼓励你，怎么情况底下呢，都要避免跟你的丈夫来争吵。那么你在沟通面对困难的时候呢，要保持你的理性跟冷静。如果讲来讲去都讲不完呢，可能你要寻求有具体
空中辅导，也
可以
真的去见见一些的家庭的治疗师啊，跟他们聊聊，心理咨询师，就跟他们聊聊到底你们两个的问题出现在哪里。
如果你是一个敬虔爱主的姐妹，我猜我相信神一定帮助你。
主啊，救救我。
好，也是夫妻的关系啊。9432呢就说，哎，我老公跟其他女人联系，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耶稣也不允许我们离婚。他写得很温和。那如果真的只是跟个姊妹联系呢，就不怎么样，但是出轨呢，就另外一个事情啊。那圣经里头，如果 你是出轨，你是跟其他女性发生了关系呢，这个是他已经单方面破坏了这个婚约，这个是在圣经里头叫犯奸淫，这个呢是可以离婚的。
那出轨或者说婚外情呢，你要首先要决定这个是不是事实，你不要只是很主观的猜，哎，有没有这个情况呢？好了，如果真的丈夫哎有出轨的行为呢，万峰刚刚说，哎，就要想，哎，你要不要挽回这个婚姻？虽然圣经说出轨啊这些犯奸淫呢都构成离婚的理由，但是如果你原谅你的丈夫，你可以呢重新再来，那么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可能性嘛。但是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原谅你丈夫，他也拒绝悔改呢，那么你就要想，哎，可能你需要找外人来帮助，看看怎么解决这个事情。
对，离婚是不容易的决定，那如果有什么事情真的跟我们的辅导节目去沟通一下，看看具体是什么情况。那但是如果你的丈夫只是跟其他女性联系，我每天发信息都有很多女性啊，那怎么办？那这个也要看看，如果是这么低程度的话呢，我就觉得你得多包容了，因为你说联系这个字
不是包容与否的问题，我刚刚第一点就要姐妹要讲清楚，你要找出这个真相嘛，你不要
对
只是在猜疑这个呢，如果没有构成出轨婚外情呢，我觉得你要小心处理了。
因为有很多女性现在很控制他们的丈夫的，就是说你不能跟谁联系，你不能做什么，你不能有女性的朋友，那些这个也得另外一个角度，但是不清楚你是哪个角度。而且
现代社会很多女性都很热情嘛，你不是说她主动破坏别人的家庭，真的有这样的事情的。
要小心了。好，那我们现在请来海德堡老爷爷还有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叫李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你认为耶稣基督受难是什么意思？
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受难就是在耶稣基督活在地上的整个时期里，特别是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的身体和灵魂承担了神对全人类罪恶的愤怒，为了要使他可以借着受难做成唯一的赎罪祭，将我们的身体和灵魂从永远的咒诅里救赎出来，并且为我们赢得神的恩典、公义和永生。
AI 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你知道超级英雄电影里主角总是在最后一刻站出来拯救世界，对吧？他的受难就像是超级英雄面对最终大反派时不得不经历的那些痛苦和困难。耶稣在地球的时候，他不仅仅是天天走路传道，还要面对无数敌人和不友善的人，就是那些嫉妒他的人和那些搞不清楚状况的人。而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被捕，然后受到各种戏弄和折磨，这简直就是现实版打败终极 BOSS 的剧情啊。但最重要的一点，耶稣做这一切是为了拯救我们所有人，包括你这样的人。他面对的是神对全人类罪恶的怒火，独挑大梁完成了这个任务，以此来拯救我们免受永远的咒诅。换句话说，他把自己变成了一张全宇宙通行证，让我们都能够获得神的恩典、正义和永生。那这么多话概括起来就是，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搞定一切的大英雄，只不过他的战衣就是他的长袍，而战场是在各个他山上，为我们的罪而牺牲自我。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生命问题，出征问题，信仰问题，寻找问题，生命问题，生命问题，社会问题，所有问题统统解答。若全部是人不是安否
许，晚空或许，
祝我祝周五。
两个电台，三个电台，祝我祝周五。
主啊，救救我，回答你的问题啊。现在呢，回答通常中间呢都是回答圣经问题。西边小路呢，他就问罗德的后代啊，创世纪罗德的后代是摩亚人还有亚门人，那他们都是在历史上消失了吗？
哇，这么有兴趣，他们有没有消失？那我姚谦都没有真的研究，但是按我常理呢，罗德的后代什么摩亚人亚门人呢，应当在历史上消失。
很简单嘛，都是通婚通婚然后就被融合了嘛。
那么现在在中东地带呢，你说有没有纯种的以色列人呢？其实
也没有了，都是外族通婚。
所以战争的原因、同化的原因、自然灾害等等呢，经过这么长年在历史里面呢，那么现在有没有什么摩亚人的遗迹留下来呢？那么 考古学家呢就发觉有摩亚石碑、啊、有一个在考古学里面、留存下来，就找到这些摩亚人、提到他们战胜曾经战胜以色列人的事情等等，但是现在你找到那个可以说他是摩亚人根本都找不到。
嗯，对了，那我有个建议，如果你想查查你是不是纯种人呢，你得去验个 DNA 那就可以验一下到底你有多少的比率是这个真正的纯种。
我就不花这个钱去
据说呢我们华人呢大部分都是刘邦的后裔。
真的吗？
对啊，
我没有验过。
刘邦生了很多个孩子嘛，那然后呢他就是继承下来很多都是刘邦、
哎、
那看看你百分之几是刘邦。
我不是姓刘的就没有这个烦恼。
对了，所以你看啊、不是三国演义刘备也说他是这个中山什么晋王的后人嘛，都是刘邦的传统。
如果你是，
那所以如果我们说摩亚人亚门人他们、到底有没有后裔，我相信呢他们也是融合了、不同周边的民族。
如果我是姓诸葛的诸葛亮的后裔的就更好、
你姓什么这个是只是你、继承了父系的那个关系、
但是这个可能性就大一点了、可能我是诸葛的后裔呢。
哦，那你是不是诸城的葛氏呢？诸葛也是姓葛的，他只是从这个诸城的葛。
我没有去验一下
DNA 吧，这个太复杂的问题了、
你发得起钱就去验了。
救救我。
好，千位子呢就问，在雅各书一章里头呢，他就发现呢有试炼跟试探、是不是一个中文字呢？还有呢西弗月就说，哎，在这个主导文里头不是也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吗？那到底是不是也是同一个字呢？
这个雅各书一章很有名啊，这里呢翻中文翻试炼跟试探呢，原文呢专家说是同一个字，这个是一定的。但是你的问题为什么他要这样翻呢？我就觉得这个是那个时候呢，这个翻译圣经的宣教师们都很聪明啊。他就看到，因为他的翻译呢虽然同一个字，在他的场景里面上下文里呢，他就按这个字是面对外部的试考验苦难，那个就翻作试炼。如果他看到，哎，这个上下文里呢就表达是我们内在的这种的面对的诱惑引诱呢，他就翻作试探，是这回事了。
嗯，
所以中文这两个翻译呢，哎呀，我们懂得原文的人就说，哎，为什么要这样翻？我觉得这样翻呢就让读者念的人就比较、容易一点领受他的意思。
每一种语言呢都有它的特色，有一些语言呢在某些东西描述的比较仔细的，例如我们对于试炼试探这个仔细的，但是在另外一个地方，例如耶稣问彼得你爱我吗，这个爱呢在希腊文里头有三个层次，但是我们中文就只有爱。
对，那个希腊文这个神圣的爱，什么 agape 啊，
eros 啊
，phileo
等
等
的，
就但是中文就没有这样的分别嘛。
对了，所以呢，你看，反而这里呢，希腊文就没有这个分别，但是中文有这样的分别，所以就是翻译里头的限制。
这个我们中文呢的文化跟希腊文当然也有类同也有不同。那么至于你说主导文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这个试探呢，我觉得这个还是用这个同一个字，但是它直接指到我们是面对这个内在的诱惑，所以呢它翻作试探了。
嗯，所以呢这个是查字典的问题啊。那能不能未来说主啊不要让我遇见试炼呢？
那么你的995就要接多一点的问题，或者说改你的名字了。
主啊救救我。
好， Grace 陈姊妹呢她就问，请问吃主的肉喝主的血是什么意思呢？约翰福音第六章跟之后哥林多前书说这个纪念主的死啊，等到主再来有什么关系呢？
那么约翰福音六章呢，耶稣说，哎呀，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如你们若不吃
人子的肉喝人子的血，
这样听的时候呢，圣经明确的记载，当时在场的门徒也觉得，哎呀， 这句话这么难明白。其实呢，这个意思耶稣不是真的说 你就咬我一口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他的意思是一种属灵的意义，不是字面的意思，是表示如果来到我面前的人吃我肉喝我血，是表示接受他为救主，跟耶稣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这个是属灵的意义来说。
哎，那我想用另外一个角度，很多时候呢我们看到只是那个做的那个事情好像真的吃肉真的吃血那个的角度，但是你要明白在这个中世纪已经晚透了这个事情了。例如他们有一个叫变质说，他们就说你吃的饼呢在物质上呢还是饼，喝的酒呢物质上还是酒，
一祝福就变了，
但是它的本质变了，
哎，
看起来是一样，本质变了，哎呀，你就明白了，他们希腊人啊都有很多层次的，好像刚才那个试炼试探很多层次。
那约翰福音六章呢，我刚刚已经解释这个是属灵的意义，不可以按字面的意义去理解了。那你也提到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使徒保罗在领主的饼杯，他说你们如此行是要纪念我，明确这个吃饼喝杯呢是一种纪念性的仪式啊。但是两方不管约翰福音六章也好林前十一章也好，也是表示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到底如何，是不是以这个为最重要的，这两段经文应当是这样的去理解。
我信的是变质说，我相信呢虽然我看起来那块是饼，但是我实际吃了耶稣的身体。
你这样相信可以，但是还有其他人纪念说就不一定是这样的理解吗？
嗨，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叫李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为什么耶稣基督要在审判官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呢？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耶稣基督虽然原本无辜，却被属世的审判官定罪，好将我们从神原本要我们承受的严厉审判中拯救出来。
AI 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你知道吗？这就好像是他在演绎出宇宙级别的反转剧啊。为啥耶稣自己愿意在比拉多那老兄手下受难呢？让我们来想象一下，如果你的好友因为一个笑话被老师误会，要罚站全班面前，糟糕，是不是有点尴尬？不过呢，这个好友为了让大家看到情况究竟是多么荒谬，他大义凛然地站了出来。因为他这么做，不仅化解了紧张，还让大家看清楚了一些更深层次的道理。耶稣就是这样一个大义凛然的好朋友哦。虽然他完完全全无辜，却选择被比拉多这样的世俗官员定罪，好让我们明白，神对我们的爱和拯救计划就是那么伟大，不论发生什么事情， 他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担起了一切他本来不需要承担的罪。说白了，就是因为耶稣愿意背锅，才让我们可以从严厉的审判中逃脱出来。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在主啊救救我回答8480的问题啊，他就问了，很多基督徒都说神对自己说话了，那神对我说什么话呢？是我每次读到圣经的话，还是每年圣诞节我在教会里头抽签抽到的那些金句卡呢？
如果你是一个被圣灵感动的人，每时每刻摇签觉得都可以神透过他的话语圣经，你每天念的时候对你说话，也透过圣灵在你里面感动你，你的心里对你来鼓励你。
我小时候也有跟你一样的问题，但是现在呢，我的想法就是随时随地都有神对我说话，每一个的说话都是神跟我说的，但是我得理解神的本质，理解神的话语跟圣经是不是符合的，是不是接轨同步的。那如果它是跟圣经接轨同步的，那有一些具体的话语，那个就是神跟你说的。
其实神的话语不会违背圣灵的感动，
也不会违背圣经，
所以如果你熟悉圣经，就是神透过圣经对你说话咯。但是如果你说哎呀，我不懂圣经，只是圣灵在我里面感动我说出神的话，但是如果你那个觉得圣灵感动你是违背圣经，那个一定不是神对你说话。
所以例如说万峰说哎，你今天把你家自己烧掉它，那这个是不是我会说的话呢？你得先认识我，我怎么会叫你烧掉自己的家呢？对不对？那我不会叫你去偷钱嘛，那你就明白神的话是怎么一回事。你要首先认识神。
所以八四八零你就这样的，你是智慧的啊，你一定明白这个意思了。
最后一条问题，2228的，他就有一次无意听到节目，就说听到关于祷告的教导，说越祷告就越改变自己的想法，直到让自己的想法与主一致，就寻求到主的旨意，这个是不是真的呢？
其实祷告呢，真的主要是建立人跟神有亲密的关系，也帮助我们克服一切罪恶的诱惑。如果我一个祷告的人也变得对神从神那里呢更有能力智慧，这个是一定的。但是这么多好处是不是能改变，或者说我们对神的旨意这方面呢有一定的更深入的了解呢？这个就不一定了。有时候我们的祷告不蒙应允，好像没有神，好像神没有听我们祷告，是不是他的旨意是我们没有达到呢？这个你跟我都不懂的。
我们是透过祷告，我们越来越领受到神的心意，但是好像刚才说的问题一样，我们得首先认识神。如果神叫你杀人放火的，那个肯定不是神的旨意，那你不断祷告，主啊求你叫我让人杀人放火吧。那所以读经跟祷告要并行，我们让我们的那个信仰呢得扎得越来越稳，然后我们的祷告呢就更加能够领受到神的那个想法还有旨意。
如果你清楚你是属于主的重生得救的信徒，哎，你的祷告呢神一定来应允你的。
好，那欢迎你随时问我们你的信仰问题，我们的短信号码13299661222，抬头995，也可以电邮到数目字的995@良友1.net。我们收到题目呢，就会尽快回复，什么都能问。好了，我是万峰，
我是姚谦，
下个月再见，
拜拜。
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是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